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一同在他荣耀的殿里面，能够来敬拜他，来用神的道彼此的勉励，成为我们近处远处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刚刚弟兄带我们在这里所念的这段圣经，让我们看见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丈夫叫做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子叫拿俄米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马伦，一个是基连。这样的四口之家，在今天我们当中也许也是非常的典型，或者说很多的家庭大概都是四口之家或者五口之家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庭，他们因为在人生里面有了不同的选择，走了不同的道路，结果这个家庭就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结局。今天当我们再次重温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实在看见路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应当怎样来行。而且我们也发现，常常做父母的，当我们做的决定，当我们带领全家走的道路，常常不单是影响我们一代人，常常也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，常常不只是我们一个人的遭遇，常常也变成整个家庭的遭遇，甚至于我们儿女的遭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家庭他们本来是在哪里呢？本来是以法他的在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，他们本来住的地方是犹大的伯利恒。那伯利恒我们都了解，以色列百姓把它称为大卫之城，因为他们的君王大卫就诞生在这个城市里面。大卫之城对以色列百姓意味着什么？这位大卫，也许我们基督徒对他非常的耳熟能详，特别是他写的诗篇第23篇，那里大卫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。诗篇23篇是大卫在相当晚年的时候在神面前所写下的，圣灵感动他，让他对他自己的一生有一个的总结。大卫的一生也像我们当中许多人的人生一样，是一个很好的缩影。大卫年少的时候是一个放羊的孩子，家境贫寒，也被人所藐视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卫，在他人生里面也曾经有最辉煌的时刻，当到了一国之君，成了以色列王朝里面最强盛的那个王朝的君王，拥有千军万马。人生里面你常会在低谷，有的时候你也常会到人生的一个高处。不但这样，大卫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曾经有非常追求公义的时候，努力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活在他所信奉所侍奉的上帝面前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但是也曾经有一个时刻，他的生命遭遇到最深的黑暗，犯罪、堕落、各种严重的罪行在他的身上能够看见。大卫的敌人是谁？也许会认为是非利士人，也许是会认为那些要追杀他的、要取他命的。但是大卫深知最深的敌人是他的老我，最难对付的敌人是他里面的自己，是他的情欲，是他从这个取死的身体 所来的一切。同样，大卫曾经有多少时候，那些勇士环绕他，到一个地步，那些人为他可以不顾性命。大卫感觉渴的时候，他的两个勇士到城门口那里为他取水。但是也曾经有一个时刻，众叛亲离，自己家的孩子起来要追杀他的性命，然后看见所有的那些曾经围绕他的人四散离去。这样的人生难道不正是今天你我活在这个地上，常常这个人生在大卫身上都能看见我们所经历到的，有顺境，有逆境，从环境来的，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从家庭来的，从内心来的，从情欲来的，这一切对我们所带来的心情的变化、环境的变化、人生的变迁、喜怒哀乐，决定了我们更深的时候，那种的罪疚感在我们里面。就是这个大卫，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下诗篇23篇，一个放羊的人，一个深深了解什么叫牧人的人，他在那里呼唤，他在那里祷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人生唯有上帝做我的牧者，我才不至于偏行己路，我才能够真正享有内心的安息，我才能够真正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，我才能够真正灵魂醒过来走路，我也才真正能够向我的敌人夸胜，他在我敌人面前能够为我摆设筵席，我才能够真正人生里面多少死因的幽谷安然度过。终于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唤，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在神家中一日胜过地上千年，地和其上一切都会改变，唯有遵行神的旨意却永远长存。大卫要向他的百姓所发的一个信息，神是我的眷顾，神是我的眷顾，这是他一再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不要离开你们的大牧人，离开生命的牧者，我们将如羊走迷。当他犯罪以后，我们在他的诗篇51篇里面读到这样的词句，神啊，求你重新为我造清洁的灵，重新赐给我正直的心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所以伯利恒对以色列百姓提醒的第一件事情，神是我的眷顾，神是我的牧人。伯利恒提醒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是神的救恩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当年的三位东方的博士，他们看见了天上一个异象，他们跟着那个星一直走，走进了希律的王宫。那个希律王一听，以色列的拯救者，那位生下来要做君王的人，他心生恐惧，充满了不安全的感觉，马上就去找那些以色列的文士来问，这位弥赛亚会降生在哪里？那些文士倒背如流，他们对旧约的圣经非常熟悉，我们以色列人知道弥赛亚必定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那个希律王对那个博士说，你们去拜他，然后回来告诉我，我也好去拜他。当然他断不会去拜这位弥赛亚，他要去害他。但是反过来，以色列百姓是知道的，弥赛亚降临在伯利恒，伯利恒代表着神的拯救。 我在将近两年以前去到了伯利恒，看到了在以色列土地上最古老的这座基督教堂，建造在公元第三世纪的时候，当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君王归信了基督，他的母亲就下令在这个地方就建造了这座叫做主诞堂，成为今天以色列土地上最古老的一座基督教堂。这个主诞堂里面，我看见当年的那个马槽，因为今天是属于天主教在管理，把它装饰的金碧辉煌，地上铺了大理石，用绸缎装饰起来。我常常想，这样的马槽我都很愿意生在里面。你发现今天的人们对基督的认识，好像我们圣诞节收到的那些圣诞卡片，金黄的灯光照着柔软的稻草，但是想到2000年前在一个黑夜里面肮脏污秽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，在人类最黑暗的当中毫无指望，你我本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，神自己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在我们当中，基督降临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伯利恒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上帝的拯救，神不但是眷顾，而且神带来拯救。伯利恒这个词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粮仓， The house of bread， 粮仓。不单单因为伯利恒的地理位置，它在整个以色列全境是最所谓风调雨顺的地方，是以色列的大粮仓。整个以色列全境全地非常的缺水干旱，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旷野，但是唯独伯利恒算是一个比较雨水充沛的地方，风调雨顺的地方，也被称为是一个粮仓。换句话说，本来这个家庭在哪里？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有神的眷顾，有神的拯救，有神的供应。今天的人类，我们本来也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神创造我们，神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，无论是阳光、空气、雨露，无论是我们所需用的植物、动物，一切，你发现上帝为着他所创造的这个独特的创造之物，为着人类，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女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。但是我们今天人类却远离上帝，不要神的拯救，不要神的供应，不要神的眷顾。这就是当年的以利米勒带着全家所走的道路。他们往哪里去呢？刚刚我们念的圣经说，他就带着全家往摩亚地区寄居，到摩亚去。摩亚在以色列的东边，隔着中间那个被称为石海或者叫沿海的地方，往那一头去了。摩亚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摩亚是一个抵挡神、不要神、偶像充斥的地方。摩亚，阿摩斯书这样告诉我们，摩亚，你三番四次得罪神。我们大概都记得摩亚出过一个王叫做巴勒，这个王呢就仇视以色列人，他就用重金去贿赂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叫巴兰，要他来咒诅以色列百姓。更早我们会看见，当年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要往迦南地区的时候， 取到摩亚，但是那个时候亚麻利人在摩亚地，他们就阻挡以色列百姓，不让他们过去。摩亚在圣经里面代表着一个抵挡神、不要神、拒绝神、与神的百姓为敌的地方。这个以利米勒离开神的供应，离开神的眷顾，离开神的救恩，他要往摩亚去。为什么要去？刚刚我们念的圣经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什么是士师秉政呢？如果你翻到前面那一卷书，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也就是士师记的21章的25节，你会看见那个定义，什么叫士师秉政呢？那你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谓士师秉政，就是个人任意而行，这不是正是这个时代的写照吗？我们个人任意而行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叫做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敢问路在哪里？路在我脚下。我们凭自己，靠自己的奋斗，我们凭自己的聪明，我们以为不需要上帝的拯救，不需要上帝的眷顾，不需要上帝的供应，一切凭我自己。所以这个时代正像当年以利米勒所处的时代，个人没有王，任意而行，就出走变成家常便饭。这个以利米勒就带着全家出走了。如果你放眼看今天这个时代，一模一样，多少人家出走。在广州去年的调查，单单14岁以下的青少年，一年当中超过1000名14岁以下的少年离家出走。远到大西北的西宁市，超过400名少年人离家出走。现在不单是少年人的离家出走，多少的成年人也是一样，从婚姻里面出走，从责任里面出走，从人际关系，从应当有的人的责任里面出走。我在大学里面的同学，我回去参加那个同学会，结果他们告诉我，同班同学那个时候30几个人，1/3都离了婚。所以见面说，陆家你离了吗？我吓一跳，我说干嘛？哎呀，你没离婚啊，艺术。有人说现在结婚叫做错误，离婚才叫觉悟，再结婚叫执迷不悟，怎么又结婚了？不结婚同居就大彻大悟。我说这是什么世界观？这是什么价值观？当人们这样走的时候，是不是真正快乐了、幸福了呢？刚好相反，常常更多的时候是以泪洗面。当人类要进入2000年这个所谓新的一个世纪的时候，美国的《时代》杂志就发表一篇文章，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，那个标题叫做《这个时代人类的7大伤痕》。哪7大伤痕呢？是人类心灵里面的。他说第一个伤痕，惧怕亲密， Fear of intimacy， 害怕亲密。这个时代人们因为与上帝亲密的关系被打断，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再有那种亲密的关系。夫妻本来应该是最亲密的关系，但是彼此没有办法同行。今天这个时代，多少人在走进婚姻以前，先来财产公证，先你跟我的画得很清楚。中国大陆年轻人最近的调查发现，1/3的年轻人，30岁以下的，结婚5年一定离婚，5年之内一定离婚。 这个叫做爱情保鲜期。我说以前只听过肉有保鲜的，鱼有保鲜，现在爱情也需要保鲜。爱情保鲜期从过去22个月下降到现在只有18个月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？那里提到第二个伤痕叫做界限不清。人本来有一个划定的界限，我们是人，我们就不是神。但是人不要做人，要做神。结果不但做不成神，我们反而连人的样式也堕落。接下来那里说，善恶不分，权职不明，关系纠缠，角色混乱，沟通不良。时代杂志把这七样称为人类七大心灵的伤痕。空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何等的紧张，没有办法沟通。有个小女孩16岁的，她妈妈紧张，看她成天神思恍惚，她妈妈说，你是不是在谈恋爱？她说，妈，你不用管，这是我的 privacy，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。结果有一天她不在，她妈妈就去抄家，到她房间去检查，把她的日记本翻出来一看，哇，里面写一个描写一个男孩子怎么样，叫什么名字，好像她的白马王子。那个妈妈越看越心惊肉跳，晚上那个女儿回家，妈妈说，坐下来好好谈谈，你还说没有谈恋爱，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。这个女孩很厉害，跟她妈妈拍桌子，你竟然敢侵犯我的个人隐私。她对她妈妈威胁说，我是在叛逆期里头，如果你这样我就离家出走。她一生气，她妈妈更生气，也跟她对拍桌子。她妈妈说，你叛逆期，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，互相拍桌子，最后当然不欢而散。所以你发现有人说，这个时代的对话叫做叛逆期对抗更年期，怎么能够对话？沟通不良，心与心的谈话已经没有。多少家庭里面这些的情形常常看到。一个没有上帝，不要神的眷顾，不要神的救恩，不要神的供应，我们以为靠我们自己可以走出去，但是事实上结局是什么？那个以利米勒真的是没有王的人吗？以利米勒这个名字什么意思？那个名字就是 My God is King， 我的神就是我的王。本来这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常识，上帝多时多方多次的晓谕他们，我是你们的王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你们是我的百姓。人类没有王吗？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，上帝养育我们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却说从来没有救世主，我们说路在我们脚下，我们说哪里有上帝，我看不到他。以利米勒不把神当王，我们今天也常常重蹈覆辙，不把神当我们的王，不把神当我们生命的主，结果是什么？伯利恒闹饥荒，那你说国中遭遇饥荒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？粮仓里面闹饥荒，伯利恒不是粮仓吗？粮仓怎么会缺粮？我想到阿摩斯书八章十节，那个经文怎么说？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神的话。今天你会越来越清楚看见粮仓里闹饥荒这件事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北加州，在那边布道，传福音以后，有一对夫妻到我跟前来，他们是从四川到美国来留学，两个人都拿了很高的学位，在那边的公司里面工作。布道完了以后，他们很诚恳到我跟前来，把他们的情形跟我大概讲了一下。 哎呀，张牧师啊，我们是这个学有成就，住在帕拉奥图那边一个很好的学区，大房子，工作也不错，家里面一双儿女。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，他们问我说，张牧师，你看像我们这样的还需要耶稣吗？像我们这样的姐姐还需要耶稣吗？因为在过去中国人的想法里面，好像信仰就是那些走不下去的，大概软弱的，大概需要帮助的，大概需要精神支持的，精神支柱的，精神寄托的，那么你们大概去信耶稣吗？像我们这样还需要耶稣吗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跟他们成为朋友，每次跟他们打电话，跟他们传福音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在电话里可以跟我辩论，可以跟我讨论，但是我知道好像在他们看来这个信仰不需要嘛，我们什么都有了，我们很强，靠我们自己走得好好的。但是我印象很深啊，大概也就过了半年多，有一次刚好又到了北加州，讲完道以后呢，我就打一个电话去拜访他们。走进这个家，我第一个感觉，我走进的不是一个家，我走进的是一幢房子，气派很豪华，家里面装潢也很考究，很大一幢房子，但是走进去冰冷一片。今天很多人是有房子但是没有家，因为房子你可以用建筑材料来做，但是家是要用爱来做。走进去就感觉好像 something wrong， 我感觉不到那种温暖，感觉不到那份爱。果然坐下没多久，那个先生跟我打个招呼说，哎，张牧师你坐一下，我很忙。他上楼去，他楼上一走，那个太太底下就跟我讲，他说我们的婚姻快到尽头了，走不下去，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。我说你们不是告诉我你们是青梅竹马吗？他们两个人从小在一块长大，从小在一个小学读书，以后初中也在一起，高中也在一起，你们不是青梅竹马吗？结婚都18年了，现在说走到尽头。哇，那个太太后来跟我讲，她说我现在跟她讲什么话，没话可讲，我们两个都够忙了，早出晚归，但是我回家我根本找不到她，她一定在她的房间里，在她的电脑上。我真怀疑到底跟我结婚还是跟股票结婚，跟电脑结婚。她说一天到晚想股票，在那里买股票，炒股票。她说有一天我回家真的很累啊，一面做饭一面想起来第二个孩子，他们这个老二是到美国才生，所以跟那个哥哥就差了年龄一大截，差十几岁。他说我一想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里面，要去接他不知道几点了。哎，我大喊说先生告诉我几点了，喊半天没人理我。后来我以为他不在，我一看他在看电脑，我说几点了，他说1万多点，脑子里想的是股票。他说我很生气，我把那个菜锅都扔在地上吵起来。我没问你股票几点了，我问你时间几点。他说我现在跟他没话可讲。然后他对我说他的大儿子老大，他说我这个老大回到家也是一样，去他的房间门一关再也不出来。这个做妈妈的就很担心啊，常常就去敲门说，孩子啊，跟妈妈讲讲你在干什么。孩子说别烦我了，我在跟同学聊天。妈妈说你还要聊天，你上学学校都可以聊天了，你回家跟妈妈聊天。他说现在这个孩子根本跟父母没有任何话可讲。他说我的孩子还算好，还给我出一个主意，说妈要聊天啊，你要了解可以，我们通 email， 用电子邮件的。他说真没办法，现在他一回家我一看他进房间，我知道他也不会出来，没办法，我就送一个电子邮件给他，写了一大堆，孩子啊怎么样，好不好，妈妈想你啊。哎呀，写完以后他说我什么事都不用做，我在电脑跟前等啊，傻傻的痴痴的，怎么还不回来，还不回。 常常一个小时忽然间看到回了，很高兴，打开一看 I'm fine, very good, bye bye, 没了。哇，一句话，他说怎么就这么一点呢？同一个屋檐底下，中间是隔断的墙，中间是关闭的门。这个时代叫什么时代？叫做 high tech, 高科技 but low touch。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你发现虽然每个人可以带一个手机，好像你随时可以讲话，但是你发现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何等远。那天那个母亲，这个姐妹流着泪，我只记得她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她说耶稣能帮我们吗？走不下去，婚姻眼看破裂，跟孩子的距离是这么的遥远。他说我宁可再回到18年以前，这是他的原话，我宁可再回到18年以前。他说18年以前我们在四川呢，什么都没有，青菜白水，粗茶淡饭，但是我们有感情，我们一家人能够围着一张饭桌吃饭。现在什么都有了，大房子，几辆汽车，很高的薪水，但是感情没有，父母跟儿女之间没有办法沟通。那一天他终于明白了，耶稣能帮我吗？那天也是我带这个姐妹做决志祷告。我想到半年以前他还问这个问题，我们这样的家庭还需要耶稣吗？这个叫什么？各位，粮仓里面闹饥荒，多少家庭今天就是这样，大的房子，几辆汽车，生活上物质上没有什么缺少，但是心灵里面空前的干渴，感情上面一片苍白。北京的离婚率已经超过 50%， 上海的离婚率逐年上升到了 33%，还在继续往上走，粮仓里面闹饥荒。我们以为离开神的供应，离开神的眷顾，离开神的拯救，我们大千世界凭我们的路，凭我们的脚可以走出一条路来，好像当年的以利米勒，难吗？没有想到越往摩亚越离神远，那里充满假神。今天考古学已经把摩崖古城考古发掘出来，发现里面啊真是邪恶，那些的偶像是用铜做的，然后呢那个铜像做成以后呢，他们当时的那个献祭的风俗就是把新生的婴孩要献给巴利，献给假神。怎么献呢？就把这个铜像把它烧得通红，就把小的婴孩就放到那个手上面去，就活活烫死。就是这样，不要真神，偶像充斥。你发现今天这个时代不要真神，但是呢人心呢被各样的假神填满在里面。中国人不是曾经是最讲情义的民族吗？小的时候我读到那些诗句，读得我都啊热泪盈眶，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好像是徐志摩写的。哎呀，我又读到那个小说里面还讲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有人说现在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了，把情改成钱就对了，问世间钱为何物。真的，你知道前不久这个大陆啊有一个家庭很有意思啊，那个爸爸姓许，言无许，妈妈姓钱，结果他们给孩子取什么名字？取了一个叫许多钱。哇，一取出来以后众人来道贺，说啊你们真有创意，太精彩啊，这个孩子这个名字怎么给你们想到了，我们都要给我们孩子取这个名字。我想这样的名字我们那个年代 这叫做绰号，那不能叫名字啊。那许多钱，因为没有关系，今天只要有钱就可以，有钱就是一切，把钱当作一个偶像在拜，把钱充斥在心里面， 让人生沿着钱的轨迹，让钱来主导。但是这个家庭，人生好像一盘棋，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？有没有想过这个家庭？他们以为不要神，不要伯利恒，离开伯利恒会越走越快乐，越走越幸福。但是你发现常常不是。这个家庭出走的以利米勒，没有想到短短人生的十年光景，家破人亡的后果。那你说他们到了以利米勒，你从第三节开始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，一个叫俄尔巴，一个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然后第五节说，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一个家就剩了三个寡妇。这个叫什么？人生走到绝路，人生走到尽头，还走得下去吗？那个以利米勒还以为自己很爱家庭，哎呀，我都照顾家，我这样辛苦劳碌都是为了家，我这样出外工作也是为了家，我这个决定也是为了家。今天多少时候做丈夫的，做一家之主的，常常好像也是这样，我们在外面工作啊，我们辛苦啊，我们都为这个家。你没有想到，如果你没有尊神为王，如果没有大事小事去问上帝，如果没有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，常常你不是在爱家，你是在害家。你所爱的人，那个拿俄米，拿俄米的意思就是 sweet， 甜。以前当然很甜了、有丈夫有儿子，但是后来他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，不要叫我甜，你们叫我马拉。苦啊，我人生到这个光景。我再去查一下这个马伦和基连这两个名字很有意思。马伦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软弱的、衰弱的。那个基连是憔悴的，马伦是无力的、有病的。我想这个两个儿子有这个名字大概不死也难。奇怪，这爸爸怎么会给这个儿子取这个名字？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这是这两个孩子真实的属灵的光景。常常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孩子从小耳濡目染，你看这两个儿子怎么会去做出神严严教以色列人不要做的事情？不要娶摩押的女子，你们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。但是这两个孩子说，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吗？他离开伯利恒吗？他往摩押来吗？我们既然到了摩押，我们当然就入乡随俗了。如果灵里不警醒，如果对神没有敬畏的心，我们以为走路地上的路，但是中国人老早就讲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的祸福。你能知道明天吗？你能掌握明天吗？你能决定明天吗？这个家哪里想得到呢？短短十年，家破人亡，夭折，两个孩子相距离世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很多时候人很轻忽，没有关系啊，不要上帝。还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上帝既然那么好，我快死以前我信他好不好？哎呀，有人跟我说，张牧师啊，我地上当大太子，天上我当拉萨路，两个我都要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那个代表什么？那个代表你在做上帝。你以为你知道你有几岁？你以为你能够掌握你的动作、呼吸、存留？你以为你比神还聪明？人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里，我们骄傲张狂，不要神。 我们以为我们想的可以比上帝更高明，我们以为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来决定明天，掌管明天。在湖南有一个家庭，那个孩子17岁，叫做张恒生。有一天跟他爸爸吵架，然后呢那个爸爸一怒之下说，你滚出去，再也不要回家。这个孩子说，我走就走。这个张恒生就走了。走在路上，后来有一辆拖拉机从后面过来，就撞到他，把他腿撞断了。那是在一个夜晚，结果那个司机下来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孩子腿断了。一想，我如果送他去医院吧，我要负担他的医疗费，将来不知道后果怎么样。所以那个人一看，没有旁人看见，他就开着拖拉机就走了。这个孩子第二天拖着一条断腿，爬到旁边的水沟里面喝水，被村民发现，把他扶到一棵大树底下，5天5夜的时间躺在那棵大树底下。有人去报告那个交通警，报告那个公安，说这个出了车祸。公安一问说，有没有肇事者？没有，不知道，跑了。公安说，那我们也没法管了，所以推来推去也没有人管他。第六天早上，这个张恒生就死在那棵大树底下。然后记者到那边去采访，采访到一个老人家，那个老奶奶第五天晚上最后看到张恒生的那个人，他说，我送了一碗饭，稀饭去给他，我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孩子的手都抬不起来，我知道他的生命快完了。那个奶奶说，我当时心里面很挣扎，要不要接他到家里，我看他跟我的孙子的年龄都差不多，但是我在挣扎，我接他来我怎么办呢？我的儿子一定骂我，你干嘛要多管闲事。所以这个奶奶就把饭放在那里，他说，这是他留给我最后一句话，这个孩子对这个奶奶说，谢谢你了。第六天早上他就死了。那个父亲扑在这个孩子的尸体上面大哭，一面哭一面说，我怎么知道这个结局呢？我如果早知道这样，我怎么会忍心让他走呢？我看见开始的时候，在网络上面许多的人一片声的责备谴责，都是讲别人，公安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交通队怎么可以不管呢？哇，当地的村民怎么都没有良心。但是最后呢，慢慢慢慢的，许多人都看见是自己的问题。许多网友网络上的人开始思想说，如果我在那里，我会做得更好吗？如果我是那个老奶奶，我会做得比她更好吗？我能做什么？今天人类忽然间发现，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不可能有根有基的爱。当我们不要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滚滚红尘里面以泪洗面，一个家庭就这样完。那个父亲在那里哭得死去活来，但是后悔毫无用处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走了。出走的以利米勒带给这个家庭什么呢？往摩亚的道路能够真正让我们得着什么呢？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有谁当你离开人世的时候能够把你从地上赚的哪怕是一分钱带着走？所有的你全部都留给这个世界，你没有一样可以带着走。这个家庭感谢神，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。正在人们以为这个家庭已经绝路了，没有路可走，有一条路上帝指示他们，就是归回伯利恒的道路，或者叫做归回粮仓的道路。你从第六节就发现何等奇妙，这个拿俄米 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，要回伯利恒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这就是福音。什么是福音？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，要赐粮食给他们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要救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要赐粮给我们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凡吃我的永不再饿，我就是生命的活水，凡喝了我的必不再渴。人活着不是单靠地上的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，乃是靠基督宝贵的生命。没有基督，你我毫无希望，有了基督，绝处能够逢生，枯木能够逢春。这个家因为听见福音，因为走一条不再一样的道路，这个家的后面就完全不一样。你发现归回的拿俄米，回到伯利恒的拿俄米，带给全家什么？带来全家的起死回生。你会说还起死回生？儿子都死了，丈夫也死了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路德记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愿意归回上帝的人，神在他的永恒里面要还给你，好像当年的约伯一样，而且是加倍的还给你，如果你愿意走神的道路。没有想到那些以色列百姓对路德，对这个拿俄米这样说，你有一个路德啊，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真的，那个路德为什么这么好呢？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贤惠，不单单是因为他对婆婆的孝顺，更重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参与到救恩里面的人。路德本来不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吗？本来与救恩是无份无关的，好像你我一样。但是因为听见福音，愿意回到伯利恒，跟着她的婆婆回到伯利恒。结果有谁想到这个路德竟然会成为大卫的曾祖母，竟然在基督的救恩家谱里面会留下她的名字，从肉身基督的家谱里面赫然出现路德。何等蒙恩的女子，就是因为愿意归回，这是一个何等属灵里面的福分。路德和波阿斯的孩子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养在这个拿俄米的面前。在那里有一个很深的预表，让我们看见你失去的在主的里面，主会再还给你，重新会得着。失去的喜乐，过去的拿俄米以泪洗面，但是晚年的拿俄米，回到伯利恒的拿俄米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看见有孝顺的媳妇，看见活蹦乱跳的孩子在他的面前。归回带来何等大的不同。我们如果什么时候愿意回到粮仓这条路上去，你必然看见子孙后代全家蒙福，你也会看见人生真正的命运，除非靠神才能够扭转，才能够反败为胜。我刚刚讲这个北加州的家庭，到了这样一个破裂的边缘，因为后来这个姐妹信主，家里以后就不一样，再到后来把她的先生也带信主，今天这个家可以说是真正快乐幸福的家庭，不再是在意外面的房子，不再是在意那些股票，不再是在意那些地上的物质。两个人在教会里面 倾心爱主，热心侍奉，神救了他们。我们今天看见真正人生的命运，除非靠神才能扭转。路不在我们脚下，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因为他说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。没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过是行尸走肉一样，因为地上短短几十年就过去。我想到我自己的外公外祖父，他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。以前的他就是这样，他自己后来信主以后反复做这个见证，我以前好像行尸走肉一样。虽然那个时候在上海他做房地产，到后来霞飞路，现在叫做淮海路，那一带好几幢房子买下来做房地产，但是没有地上有物质，没有快乐。妈妈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那个外公啊，要么几天几夜不回家，在外面吃喝嫖赌什么都来，回家呢就是摔盘子摔碗，非常脾气暴躁一个人。感谢主神爱他。有一次刚好有个短宣队，一个福音队敲门给他唱诗歌，他打开门一看，一群大学生一样的十几个人站在门口，说要给他唱诗歌，给他念圣经。他说我没空啊，太烦了，你们走吧。那些人说我给我们几分钟给你唱一条歌。那外公一看这些人还奇怪，穿一个白的 T 恤背心，开启写几个大字，我是罪人。哎，他说这群罪人来我家真倒霉啊。后来他们唱了诗走了，那转身一走一看，后面写几个字，你也是罪人。哇，这下好像刺到他一样，不要走不要走，你们在骂我们，怎么我也是罪人。好，那些人说你要听啊，这太好了，我们来跟你讲讲为什么你是罪人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几个字就抓住他，你也是罪人。以前他一直都觉得他是好人，凭自己有今天这样的事业，有这样的本事，但是晚上睡觉就睡不着，翻来覆去你也是罪人。后来就想到，是啊，自己做生意里面真的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吗？每一分钱都能够让自己的良心平安吗？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带他去宋博士的布道会，宋尚杰博士在上海一次的福音聚会，那一次聚会把他整个人改变，重生得救，也把自己奉献出来。妈妈说，那天爸爸回家召开一个家庭会议，对这些孩子说，爸爸今天知道了，过去活在罪中，被罪所捆绑，今天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是基督救了我，从此以后要奉献给基督，做他的仆人，过去为自己活，以后为上帝活。妈妈说，那天最震动他们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父亲啊，走到每一个儿女跟前，跟他们认罪赔礼道歉。妈妈说，看到爸爸走过来，以为他神经错乱，怎么可能呢？以前你都是对的。哇，这个孩子看到他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，哎，这个爸爸怎么忽然变了一个人，还跟我们道歉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从此家里面完全不再一样，那种喜乐，那种平安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。虽然家庭里面跟过去不再一样，全家搬到后面就住在亭子间里面，正房接待传道人，好像生活跟过去不一样，但是呢，那种的喜乐，那种的快乐换不来。没有想到，你知道地上的时间，中国人常常说这个沧海桑田很快的变迁，到了五十年代以后，哇，这个以前外公那个商界的那些朋友啊，都去找他说，姚先生啊，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啊，你现在无产者了，我们全完了，哇，因为大陆改变了。后来那个 真的那些以前做生意的那个时候怕得不得了，我外公呢变成无产阶级，所以无产阶级是彻底的无产阶级，是无所畏惧的，他当然什么都不怕，没有财产都奉献出去。你发现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但是认识神，依靠神，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。我想到今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能够蒙神的恩典，实在是因为感谢主。如果是做父母的能够认识上帝，如果你的家族里面有人认识了上帝，常常不是你一个人的福分，这个福分你就带给你的家庭，带给你的儿女。拿俄米愿意归回，什么是归回？回到上帝那里，回到神的家中，回到天上的粮仓。归回伯利恒的道路就是一条回到真正天上的粮仓的道路。什么是天上的粮仓？就是这本圣经。神一切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关乎我们一切动作、呼吸、存留的。我常常说这三个字很妙，动作、呼吸、存留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今天你会看见地上，如果一个人有动、有呼吸没动作，那叫什么人？叫植物人。有动作没呼吸，那叫机器人。动作呼吸很重要，我们今天活的人是有动作也有呼吸，但是光有这两样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个叫做存留 being， 我们这个存在是为什么？我们这个存在是因为上帝的存在，我们的存在才有意义，因为他是万有都要本于他，归于他，从他出来，归向他，依靠他，也荣耀他。这就是罗马书11章36节，短短12个字，把人生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。所谓哲学上四大问题：人从哪里来？人往哪里去？人为什么要活？人怎么来活？罗马书11章36节，一节经文就回答这四个问题。人从哪里来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。人往哪里去？万有都要归向神。人怎么来活？依靠神。人为什么要活？荣耀神。本于神，依靠神，荣耀神，归于神。这就是我们的存留的意义。没有上帝，我们的存在毫无意义，变成虚空的虚空。但是因为认识了神，我们的人生这个存留就充满意义。所以动作、呼吸和存留没有一样可以少。感谢主，今天因为我们有天上的粮仓，我们人活着不单是靠地上的食物，更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，靠神已经启示的真理。回到伯利恒，回到天上的粮仓，我们才真正能够得活。回去的路会有挣扎，这个拿俄米可能跟我们一样会想到面子的问题。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很讲面子，我当年风光离开伯利恒，现在我再回去孤零一个人，别人怎么看？犹太人会不会讥笑我？但是放下面子，我听见了福音，我要得着福音，我听见了救恩，我要得着救恩。他要回到伯利恒，不再管他的面子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无论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，或者我们信了主的，总让我们每天每时想到伯利恒，想到这个真正的粮仓，我们要回去。我们常会偏行歧路， 求神帮助我们的脚步是指向伯利恒。归回里面还有一个挣扎，会不会失去什么？当年的拿俄米会不会想说，我现在就剩两个媳妇儿，如果他们也不跟我走，那么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拿俄米不这样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信心。靠神呢还是靠人呢？我今天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。人会变，神不会变，人会错，神不会错，人是不可信，但是上帝永远是可信。凭着信心回到伯利恒，回到伯利恒不是从将来开始，就从这一刻开始。当我们愿意学习爱的付出，我们就回到伯利恒。这个拿俄米，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，你发现他对这两个媳妇何等的爱，他不叫他们媳妇，他叫他们女儿，一连三次他说，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啊，这是爱的流露，这是爱的付出。什么叫归回伯利恒？归回伯利恒就是当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，让我们里面生发那个爱，从基督出来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的时候，我们正就回到伯利恒。有一对小夫妻，他们一直吵架，在德州，后来信了主以后一段时间也是一直争吵，常常给我们打电话。那个先生说，哎呀张牧师啊，我的太太有神经病。我说干嘛？他说每次要出门啊，他都是要一会儿说门没关，灯没关，窗没关，炉子没关，哎呀你看他会不会有神经病。就这样每次为这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，他的太太也很难过，说我的丈夫这个我真瞎了眼，嫁错郎啊，他大这个大而化之，家里一点事都不管。感谢主，后来圣灵感动这个弟兄，他改变。那次带他太太出门，上了火车，他太太想起来说，哎呀我有个熨斗，昨天晚上烫了衣服还没有拔下来。他说拔了，太太说没拔，结果他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，他说你看看这熨斗我带着。那太太说你这个傻瓜出门带个熨斗，他说我为你带。刚刚我们什么都查了，门窗都查了，后来你上了车，我到上面去一看，那个熨斗其实你已经拔了，但是我想你万一想起来，我就干脆把它带在行李里面，出门还带个熨斗。那天太太很感动，她对我们说，她说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我问弟兄说你怎么会有这个改变，他说很简单，我跟神祷告，上帝感动我一句话，在我的眼里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？哎呀，他说忽然间被神这样提醒，神说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？他说我跟神求上帝啊，是虽然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但是我里面没有办法，主啊你给我爱，基督你把你有根有基的爱浇灌在我心里。他说神听我祷告，后来我就发现不知不觉我真的想到太太的事就是我的事啊，所以他说我越做越开心，我现在变得比我太太还细心啊，我越想我太太越好，我怎么娶到这样的太太，因为这样我的房子还没有烧掉，因为这样所以家里还平安。哎呀他说真的太好了，过去觉得很难的事现在觉得很容易，因为有爱，因为愿意付出爱，我们正就走在归回粮仓的路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你发现一个归回的生命，拿俄米因为愿意归回伯利恒，因为愿意踏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，一段最美的对话就在那里出现，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关系里面。你听见路德怎么对这个婆婆说呢？路德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死在哪里将来我也要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够把我们分开。各位， 我们都知道古今中外都是一样，最困难的关系就是婆媳的关系，而在最困难的关系里面竟然产生最感人的这一段话，怎么会出现？因为愿意回到伯利恒，因为愿意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王。无论是拿俄米，无论是路德，他们都了解真正的王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，是我们的牧人，我们的救恩，我们的弥赛亚。我们要回到他的眷顾当中，回到他的救恩里面，回到他的供应里面，我们才真正有路。今天这个世界路在哪里？路不在美国，路不在中国，路不在金钱，路不在物质，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我愿你我每一位，我们能够踏上归回粮仓的道路。当我们踏上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发现我们个人有路了，我们的婚姻有路了，我们的家庭有路了，我们的儿女有路了，我们真正中华民族，真正全球的人类，我们有路了。愿神恩待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为我们道成肉身，没有你我们真就没有指望。主啊，感谢你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主啊，没有一样我们能够缺少，没有真理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呢？但是主啊，真理已先，却满有你的恩典。你没有用你的标准审判我们，按照律法我们必死无疑，但是主，你的十字架救了我们，你的血除去我们的罪，你的代死，你的救赎，让我们能够不再被死亡所辖制，你的复活让我们能够得与你一同从死里活过来。主啊，满心感谢你的拯救。今天主啊，你不但把救恩给我们，你也告诉我们你眷顾我们，你要赐粮食给我们。主啊，你恩待你的百姓，求主让我们在座没有一位我们是在偏行歧路的。主，让我们踏上这一条归回粮仓的道路，回到你的话语当中。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水，因着你的话我们不再渴，我们不再饿。求你赐福给我们。你当年怎样眷顾了拿俄米，让他起死回生。主啊，你恩待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，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基督里真正活过来，真正成为新造的人。不但我们蒙恩得福，而且能够成为荣神义人的见证，让凡遇见我们的，无论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亲戚朋友，或者我们的同事同学，主啊，因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，他们都要蒙福，都要蒙福。求主恩待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你的圣灵常提醒我们，保守我们，直到见你面的日子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感谢神，路加弟兄今天讲了一个很好的 message， 路德。